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对耶稣宣讲的不同反应。一，弱汉喜者与小孩子。转接语，耶稣嘱咐完了他的十二门徒，就从那里走了，为在他们的城里施教宣讲。马窦圣使以耶稣嘱咐完了这句转接语作为第二阶段言论集的结束。马窦圣使在此的叙述与马尔谷福音平行内容的写法不同，他并没有提及十二宗徒宣讲的归来，也没有述说他们第一次宣讲的成功经历。相反的，圣使着重于耶稣遭遇到来自以色列人的反对，而他的门徒也惊艳到这些反应。门徒并不常常都能了解耶稣所说的话，但他们与群众一起继续跟随耶稣。而与此同时，来自犹太宗教领袖的反对声浪则日益高涨。耶稣回应弱汉喜者，弱汉在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的门徒去对他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弱汉，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得了喜讯，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马窦圣使以弱汉喜者派人来询问有关耶稣身份这件事，作为记述耶稣宣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为开始。接着马窦述说耶稣对弱汉喜者的称赞，最后用两种遭到拒绝的比喻作为这部分的结束。这部分的言论主要来自 Q 源流的耶稣语录。马窦圣使在前面曾提过弱汉喜者被监禁，并在后面还要详述弱汉喜者被迫害的经过。弱汉喜者不敢确定耶稣是否就是要来的那一位，这点似乎不太符合前述耶稣受洗时的情景，因为在耶稣受洗时，弱汉喜者看起来知道耶稣就是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也是比自己更强的那一位。马窦圣使在这里所讲述的情景，是为了向读者说明前几章中对耶稣治愈能力及教导的描述，都是为了证实耶稣墨西亚的身份。马窦在此所列出耶稣所行的各种神迹，都在回应伊赛亚先知书的说法，那时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瘸子必要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虽然伊赛亚先知书在这里并没有明显的提及墨西亚，但是依据放逐巴比伦之后一段时期的经文架构，这段话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这情景是墨西亚纪元来临的征兆。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耶稣把人们正在期盼的墨西亚重新下了定义。当时人们对墨西亚的理解大概都是来自萨罗满圣咏第17-18章的描述，墨西亚是一位出自达卫后裔的军事及政治领袖，而耶稣要改正这种错误的期盼。然而我们知道耶稣时代的人对墨西亚怀着各式各样的盼望，因此耶稣就说，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这句话中的绊倒一词，一字希腊字，这个字的原意是令人觉得可耻。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人们对墨西亚身份的理解与耶稣这位墨西亚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作为门徒的人没有受到一般人的墨西亚观的影响，而怀疑不信耶稣是墨西亚的话，那么这个门徒就是有福的。耶稣称赞弱汉喜者。 他们走后，耶稣对群众论弱汉说，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为看风摇曳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为看一位身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为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给你们说，而且他比先知还大。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所生者中，没有兴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由洗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因为众先知和法律讲说预言，直到若翰为止。若是你们愿意接受，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厄利亚。有耳的听吧。接着马窦把重点转移到了耶稣对若翰洗者的称赞。若翰洗者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不会盲目地追随每一位突然出现在城里自称为墨西亚的人。然而若翰洗者却准备地认出被天主富有的墨西亚。马窦圣使认为若翰洗者是位像厄利亚一样的先知，是墨西亚的前驱。圣使将马拉基亚先知书和出谷记所说的天主应许应验时所实现的情况合并在一起说，若翰洗者就是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所指的这位使者，他为那宣讲天主国的耶稣预备道路。七至八节的描写可能有把若翰洗者与黑洛德安提帕做比较的意思。黑洛德在修建提比里亚城时铸造了带有芦苇标志的硬币。若翰洗者与厄利亚先知的衣着相似，但完全与黑洛德的华丽服饰不同。若翰洗者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有双重使命。其一，他在为天国的新纪元来到而准备道路；其二，他也是天国的一部分。他和耶稣都宣布天国临近了，并为此缘故遭受了残酷的迫害。若翰洗者受监禁就是一个例子，表明天主的国在强迫者手下所遭受的暴力。他们企图使用暴力征服天国，这些强暴者想要废除天主的法律，其中不仅包括人间的反对者，譬如黑洛德及其同伙，也包括了恶魔势力。这些恶魔势力是耶稣尽力用驱魔及治愈来对抗的。有耳的听吧，是由以上言论带出的话，并为以后比喻的言论埋下了伏笔。这一代的比喻，我宁可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他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向其他的孩子喊叫说，我们给你们吹了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了哀歌，你们却不捶胸。若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却说，看哪，一个贪吃嗜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必借自己的功成彰显自己的正义。这是一则比喻，这一代是个贬义词，把这一代比作一群儿童，无论是喜剧性的还是带有悲剧性的游戏，他们只是固执地拒绝与其他儿童一起玩耍。他们这一代对若翰洗者的哀歌或对耶稣吹的笛都毫无反应，取而代之的是坐在那里判断别人。智慧以妇女的形象发出吃喝的邀请时，也曾遭到同样的对待，就像智慧遭到愚昧人的拒绝一样，若翰洗者和耶稣也同样遭到了拒绝。指责耶稣是贪吃和嗜酒的人，是引自《申命记》中忤逆不孝的儿子。马窦圣使以智慧必彰显自己的正义来反驳了这一指责。耶稣是智慧的化身，可以从他的行为上彰显正义。 对于耶稣与智慧有关的其他平行经文，请参阅马窦福音8:18-22，11:25-30，23:34-36，37-39。拒绝的后果，那时耶稣就开始谴责那曾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科拉杂音，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洛和其东，他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捕赎了。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洛和其东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格法翁，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降到阴府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它必会存留到今天。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拒绝耶稣的邀请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所行的伟大神迹应该会引导人悔改，并让人明白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是智慧的化身。格法翁、科纳杂音和贝特赛达都是位于加里利亚海附近的村镇。尽管先前耶稣在格法翁行了第一个大神迹后受到格法翁人的善意接待，但耶稣早就说过他会遭到以色列人的拒绝，也就是在这里，格法翁，耶稣与宗教领袖发生第一次冲突。耶稣引用以赛亚先知书预言巴比伦必将灭亡的话，你必降到阴府里，指出格法翁更不幸的结局。沿海城市其东和提洛因其败坏的堕落而经常受到先知的谴责。有关索多玛的故事，请参阅创世纪19。启示者的恶。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耶稣的这个祈祷与古穆兰的感恩歌类似，所用的文句又与第四福音相似。这个祈祷强调了耶稣和造物主的亲密关系，以及耶稣作为启示者的独特身份。这几节不应被理解为在谈论宿命，或在反对知性主义。其实，这几节谈论的是，弱势群体比较愿意接受耶稣给他们的启示。这里的小孩子，意字希腊字，是指两种人，其一，需要帮助的穷人。其二，乐意接受耶稣的教导及救恩工程，但缺乏经验的新门徒。在此，耶稣跟那位以妇女的形象出现的智慧一样，邀请那些受到罪孽、痛苦、生活拮据，以及受强迫劳役之恶压迫的人，背负起耶稣的恶。以色列要背负上主的恶，而不是背负压迫者埃及或巴比伦等统治者的恶。天主的恶是研读并遵守上主的法律，背起耶稣的恶不是背弃法律，而是按照耶稣对法律的诠释去生活。耶稣轻柔的恶不可诠释为松懈的遵守法律，恰恰相反，耶稣轻柔的恶是指接受更为严格的法律要求，并引领人从所有的压迫中释放出来。这和法利赛人对法律的诠释正好相反。安息意思是在所有受造物之间有良好的关系，以及信仰团体共荣，在欣喜美善的境界之中， 犹如天主在创世纪中第七天所做的一样。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